集被美点名批评，俄退两周同英美提交换条件，美将导弹系统留响南海，新军备应对中共航母。学者指，珍珠党科机集体爆炸令中共禁忌。X 响巴西突然复活，技术专家指或好难再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美副国务卿坎贝尔直指中共最高领导层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对中提供高端武器，旨在做军事交换。泽连斯基完成乌克兰胜利计划，强调防空系统重要。俄罗斯提出撤出乌东两州，换美英两国不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坎贝尔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其他军事技术能力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包括与晶片和炸药制造相关的技术，甚至超过了美方的掌握。美国已对部分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元件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并将中共金融机构列入观察。上周坎贝尔就指责中共向俄提供非常实质性的帮助，俄则向中共提供潜艇、导弹等尖端军事技术，咁标志着俄罗斯对中共政府军售政策的重大改变。外界分析，中共是在同俄罗斯做军事交换。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坎贝尔讲的中共最高层就是指习近平。为什么坎贝尔不直接讲呢？因为坎贝尔没有确切的充分掌握习普接触的绝对强度，所以间接给习近平留了一些面，但实际在世界范围内，习近平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同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宣布，乌克兰胜利计划已准备完毕，在防空系统和设备配备方面是重点，各类装备任务已经制定，设备配备和训练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华盛顿峰会承诺的防空系统尚未完全到位，秋季初期迫切需要在空中防御上有进展。此前一日，布林肯已经听取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简报并表示认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是一项可行的计划。白宫19号宣布，拜登将在26号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就当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方案交给拜登。不少北约国仍在继续加紧提供乌克兰武器。19号，丹麦表示将在2024年底前会向乌克兰交付另一批 F-16 战斗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5战机，用于地面目标攻击。这个对乌克兰的空中防御和地面攻击能力将是一大增强。此外，北约国家亦在为和可能发生的俄罗斯武器冲突做准备。爱沙尼亚将军卡鲁斯表示，要具备打击俄境内的能力，配合北约的行动。不单止咁，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出售给欧洲客户的弹药已被转移至乌克兰。弹药转移已经进行了一年几，主要来自意大利、捷克等国，将军火供应给乌克兰。在2018年至2023年间，印度出口了超过30亿美元的武器，未来几年或仲会大幅增长。而据多个消息来源，俄罗斯最近秘密向美国和英国提出条件，准备从乌东的两个州撤退，条件是美国和英国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00公里的远程导弹。俄军从库尔斯克西部方向撤退的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最终可能达到2000平方公里。普京从最初坚持要保住乌克兰四个州，逐步退缩到只保留两个州。他曾经在之前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愿意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专家们强调，普京特别担忧乌克兰的远程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如果打击到俄罗斯的军事机场和基地，将严重削弱俄军的战斗力。此外，18号，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说，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苏贾地区附近 击败了乌军的多个旅、特种作战部队分队等。尽管乌军损失了数千名士兵及大量装备，但仍向库尔斯克地区集结新的兵力和资源，并继续向苏贾地区派遣了特种部队和来自美国的私人军事公司。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将军备留在菲律宾进行战斗部署。目前南中国海局势一触即发，有观点认为当地可能是中共引发冲突的一个爆点。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将继续使用位于吕宋岛北部的导弹系统提供进行训练。这套美国援助的军备所在地面向南中国海，靠近台湾海峡，两国的联合演习将在本月结束，但该系统并未有立即撤离的计划。菲律宾陆军亦表示，导弹系统在九月后可以继续留在该国，并且考虑与当地资源整合。今年四月，美军首次将提丰系统运送到菲律宾，反映出美菲合作关系的重大进展。目前还不知晓这个军事设施是否最终会成为永久部署。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言论说，短期内没有撤出设施的计划，如果撤出，那是因为目标已经达成，在修复或建设完成后可能会重新部署。该人士表示，美方保留该系统对威胁北京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想令他们彻夜难眠。作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战略盟友，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国在印太联防台湾的一个关键支援。前无奈，中共在仁爱礁包围菲律宾船只，导致菲国船员几个星期断供应，被迫返回，引发国际社会震惊。希望之声粤语 TV 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美国部署导弹系统的举动主要是为了稳定住南海，其他周边的国家就会认为美国可以支持他们，对中共的霸凌亦就不是那么怕了，甚至还有可能声援菲律宾，其实会起到削弱中共的作用。美中在菲律宾的问题上，其实一直在测试双方的底线。日前美国主动提出可以护送菲律宾的补给船到仁爱礁，因为美菲签订的协议可以涵盖这些方面。虽然菲律宾最后决定暂时不采用这个做法，但是这就给了中共一个警告，美军完全可以介入这一事件中，只是看菲律宾的需要而已。另外，美菲的联合演习后将先进的导弹设备留低，从战略来看，一个是警告中共不要在菲律宾问题上胡作非为，而是给中共一个提醒，这套设备亦同时可以协助维持台海稳定的一部分。在战略位置上来讲，其实对中共的舰艇威胁很大，尤其是中共航母。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空军和太空军亦展示了新式隐形空射巡航导弹。有中方军事评论人说，这种设施可能成为美军攻击中共航母的新长矛。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隐形巡航导弹 AGM-158XR 正式在美军2024年航空航太与网络会议亮相。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会议上表示，中共国不是未来的威胁，中共国今日就是威胁，充分展现其与中共对立的立场。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舒密远10号、19号引述消息称，AGM-158XR 的体型比现役同系列导弹更大，可以携带更多燃料。其名字中的 XR 意味着有最大极限射程的意思，设施能够打击1800公里甚至更远的目标。这种隐形导弹目的是降低其红外线与电磁特征，穿越敌方防空网进行打击。由于其射程远，导致导弹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都大幅提升。此前 AGM-158 系列导弹多次在各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中对中共航母群造成威胁，扮演改变美中冲突走向的关键角色。而现在射程短的问题获得弥补，可能会成为更难应付的武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按照五角大楼的要求降低了导弹成本。新型隐形导弹 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线进行生产。目前美军每年生产400到500枚导弹，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在数年内将生产量上调至每年生产1100枚，大幅增加可用导弹数量。黎巴嫩真主党遭遇科机爆炸事件，真主党领导人纳斯劳拉19号指责以色列对科机和对港机袭击负责，声称这些袭击跨越了所有红线，可以被视为宣战。专家表示，真主党遭遇的集体爆炸案可能已经令北京当局十分担忧。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讲法，连日的电子设备爆炸事件导致真主党成员至少3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路透社引述西方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讲，以色列8200部队参与了行动的制定、技术方面的测试、怎样安装爆炸材料等等环节，历时1年多时间。相关讲法没有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正式回应。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话，早在10多年前，他本人到美国参加政府部门的会议，身上的科技和手机一定不能够带入会场，都要放在会场之外另外一个规范的地方。因为10多年前科技和手机早就已经被利用来当做爆炸和攻击的潜在设备。按照中东情报界的分析，目前亦只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才具备这种精准打击的能力，不一定直接引爆爆炸品，亦有可能通过后门程式启动所谓的阻断服务攻击来重复攻击，造成机件本身过度负荷，然后产生火灾或爆炸。10多年前，以色列和美国就成功的使用阵网计划去引爆炸了伊朗的铀提炼厂，来延迟它的核武计划10年以上。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认为，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亦会让各国警觉更加积极地去除中共红色供应链，同时这次事件亦对中共造成了威胁。这次的爆炸案可能令他担忧，认为敌方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中南海。未来中共的管控更加严密，包括通讯产品里面的晶片或者是零组件，未来可能都要中国化，但是最核心的先进晶片它本身无法生产，所以对于中共来讲，它要做一个选择，如何彻底的和自由世界切断，变成冷战时期的苏联体制，它大概就会形成科技铁幕。在8月30号，巴西大法官莫赖斯下令关闭在巴西境内的 X 平台，还引发了上千人上街抗议这个封禁令。结果事件在9月17号出现了转机， X 又突然在巴西多地重新上线，被网友戏称是死而复生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突然复活是因为 X 平台对它的互联网流量的路由方式进行了技术调整，使它能够绕过巴西互联网提供商在最近几个星期设置的屏障。巴西互联网和电信提供商协会电信监管机构阿布林特表示， X 通过更新使用了第三方提供的云服务，允许一些巴西用户通过国外路线登入网站访问 X 平台。阿布林特机构还表示，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巴西人能够浏览 X 平台。这家机构的主席董事会成员佩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个调整可能是有意做的，否则为什么 X 使用比他自己服务更慢的第三方服务呢？他还说机构正在评估如何再次封锁 X 平台，但是技术专家表示，这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 X 的新方法依赖的是旧金山主要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商云耀在巴西提供服务，这家提供商帮助数百万个网站路由流量，所以如果在巴西封锁它，将对巴西全国2亿的互联网用户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